アンビション。
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圣灵如风的工作。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上面这个 bulletin 上面的题目是说风在吹，能听得见吗？听得见哈？啊？好，应该好一些。OK， 我们可不可以就是简单做个祷告？我们的巴父神，我们感谢你，我感谢你今天又赐孩子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真是在这里要思想到你的灵的工作。主啊，愿我们在这里不是谈论你的工作。主啊，愿我们真是可以在心里，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教会的侍奉里，可以经历你的工作。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风是一个很有诗意的字眼，历史历代曾经被无数的文人骚客所吟诵。大家都知道苏东坡在赤壁怀古，面对东去的大江，畅想历代豪杰，称这些英雄为东风流人物。在中国大陆，在我们刚刚过去的那个年代，文化大革命，革命诗人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乘风破浪。我们中国人很擅长于借风抒情，借风说理。同样，圣经在用风这个词向我们揭示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刚才我们就是读到了有几处的经文，里面都谈到了圣灵如风的工作。我们可以再来稍微的再简单的再来温习一下，就是那三段经文。第一处经文实际上是出现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应该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耶稣和尼哥底母谈到重生的事情，里边用风做比喻。第二处的经文也出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是个圣灵浇灌的工作。刚才我们读到的其中的一节也是说到圣灵好像风一样。我们在那个五旬节的时候，天上有响声下来，就好像一阵大风吹过，这里讲到风。然后在以西结书里边也谈到了风吹过来的骸骨，就死人的骨头复活了，这也讲到圣灵好像风一样的工作。今天我们真是要看一起来大家来看一看，好像风一样的圣灵在信徒和未信者的身上的工作有什么不同，同时也要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怎么样来识别圣灵的风的工作，以及我们要思想一下怎么样回应圣灵在我们身上和周围环境当中的作为。让我们在这个年底，今天是很感谢主安排我在今天是最后2006年最后的一天，让我们来回顾，一方面是回顾，一方面也是展望，让我们在思想圣灵如风的工作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审时度势，看一看如风的圣灵在波士顿，在我们教会，在我们身上看有什么样的工作。下面我首先要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在信徒和非，我觉得还是说未信者，信徒在信徒和未信者身上有不同的工作。首先我们要讲到在未信者身上，从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约翰福音第三章里边，耶稣和尼哥底母在探讨这个重生的问题。我们看见圣灵在没有信的人的身上要实行一个重生的工作。重生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可以或者是 一个是老生重谈的话题，然而在我们的信仰里边却是一个很重要也是很基本的一个问题。我们说这是个基要的问题。我们常常听到别人说或者有时自己也是常常的这样去规劝那些没有信的朋友，我们怎么说？哎，你要认罪，要悔改，要信耶稣，你就可以得永生。有时呢我们好像装的表面十分的谨慎啊，实际上心里边确实很肯定，就在那里说了，嘿，我看了谁谁谁好像没有悔改啊，我看的真是，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重生了。这些话本身，这个话的本身可能并没有什么错，然而在这些话里边蕴含了很多的错误的观念。这个观念可能就是说，我们可能以为啊，自己即使我们自己啊是罪人，但是在我们的里面哈、啊，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属灵的力量，啊，可以使自己能够对面对那个福音，人来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哎，我们靠着这那一点点的那个力量哈、啊，可以悔改。其实，如果我们这样去想的话，其实是错的。这句话包含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这样去想的话，那等于在宣称，在宣告我们啊，我们里面有一点点，有一小块地方，哎，还叫可以称以为义的地方。就说的直接点，这句话的本身就是在自以为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讲，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啊，说的很肯定，一个义人都没有。所以说我们要是那么样去想，那么样去说的时候啊，我们要检讨一下，我们要让求神来监察一下我们里面，我们真正的背后所隐含那个潜台词那个里面的那个观念是什么。当我们细致的再来考察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七节第六节第七节这几节经文，我们就会发现哈，在第七节这里是耶稣是怎么样说的呢？你们必须重生。这里的重生哈，中文听起来好像感觉是个主动词，但是实际上在英文里面，还有是在它的原文里面，原文的希腊文里面，实际上都是含有被动的意思。在英文的翻译里面是相当的清楚， You must be born again， 你们必须重生。灵这是个被动式，实际上哈，灵里面的重生和肉体的生产一样，是根本是不可以自己主动去完成的。我们做 baby 的不能说我要生下来啊，或者是说自己说自己生下来，这种事情我看是不可能发生的，根本不可能自己主动的去完成。所以说生命的给予和形成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重生对于得生命的人来讲是一件被动的事情。主耶稣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但是说他真是提醒了我们，他提醒我们什么东西？他就是说，与其说啊悔改是重生的条件，我们倒不如说悔改实际上是重生的结果。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里面就说到，是神的怜悯和恩典呢，他让我们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后面还有个括弧，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说我们不要因为曾经有过一点点的悔改之意，然后就产生骄傲，以至于忘记了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我们本来是死人，自从我们的祖先亚当，我们的这个祖先夏娃吃了禁果，人类在灵性上就完全与神隔绝，死就在人的身上掌了权。我们就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这个就叫死人。如果讲到一个词死不改悔，用死不改悔这个词来用到我们身上的话，那是一点都不过分的。所以 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不要因为重生得救啊，我们曾经产生过有一点点的悔改的那么个意思，那我们就抹杀了，抹杀了什么？抹杀了那对有一些还有没有信的一些同胞，没有信的一些朋友，这个群体，和有一些在还在罪里边挣扎的一些弟兄姐妹啊，我们对他们的同情就没有了，本来那个同情就不多，就那么一点点，然后我们就把它抹杀掉啊。这就是说，我们从主耶稣这个简单的这一句话里面，你们必须重生，我们联想的这是被动的啊，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怜悯，然后让我们真是啊，真是首先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自己重新的来检讨自己。好，那我要再讲的就是圣灵在信徒的身上有另外一个工作。使徒行传，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使徒行传好像风一样啊，它的响，一个我们听到风的响声，然后有圣灵大浇灌下来，充满了门徒啊。这里就要讲的是圣灵的在信徒身上一个不同于非未信的这个人的一个工作，就是圣灵要浇灌在信徒身上，赐给他们一个工作的和侍奉的能力。其实主耶稣在升天之前给门徒有两个大应许，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主给我们有哪两个应许？第一个应许是在主上十字架之前的给我们的啊，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16节和17节那里讲到的啊。主耶稣说，我要求父哈，父就给你们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们永远与你们同在啊。然后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世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但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里面。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有一个给我们一个应许，什么样的应许呢？就是说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要住在信徒里面，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第一个应许。这个应许什么时候实现的？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实际上是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那里，然后就实现了。主的每一个应许实际上有时都是要花一点时间才能够实现的。16章讲的东西在20章实现了。16章的应许在20章的22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实现了。那时候主不是已经复活了吗？复活的主向门徒吹了一口气，对不对？主耶稣就说，你们受圣灵，这就是第一个应许的实现，圣灵要住在门徒里面。所以就说在主复活的那天，这个应许就应验了。这第一个应许，神的灵要内住在我们里面，要做成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这是这个道理我们比较常听到啊，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很陌生。但是今天我要比较着重的一点的跟大家分享的圣灵的神给主耶稣给我们的第二个应许，就是跟使徒行传第二章很有相关的。这个应许是什么呢？这个应许常常让我们忽略的啊。这个应许就是说，圣灵要浇灌在信徒的身上，赐给我们工作的能力，赐给我们侍奉的能力啊。这个应许出现在圣经的哪一处地方呢？有两个地方都出现了哈。第一个字就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49节里面，那里面怎么说呢？主耶稣说，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里面讲到说，这个圣灵要降下来的，让我们得能力。另外一处的经文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章第8节， 那里主耶稣说，圣灵要降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又说到了能力啊，这是主耶稣的第二个应许。好，那我们看看在使徒行传里边这个应许是怎么实现的啊？我们再看那里边是怎么讲的。第一节一直下来是这么讲的，五旬节到了，门徒就聚集在一处，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接着彼得站起来高声发表了那天讲道。大家知不知道那篇讲道彼得讲什么东西？其实要是要给他这个安一个题目的话，那篇讲道题目就是耶稣就是复活的基督啊，这就是耶稣发表的那篇讲道。大家也应该对那段经文稍微就是我们曾经读过的话或者也听过的话，就知道后面的结果是怎么样。当他发表完这篇讲道以后，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于是怎么样？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添了，大家都知道多少人？3000人。对，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浇灌在一群人身上的时候，其实彼得也就是个代表啊。圣灵的工作，然后让3000人就归向他了啊，这是圣灵的浇灌。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里哈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主耶稣后面的这个应许，前面讲的啊，内住是一个应许，浇灌就是后个应许。要这个应许就是要我们赐给我们、赏赐给我们为主做工作的一个能力。这个应许不单单是给初期的教会或者是当时的这些使徒、这些门徒的。其实，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主的应许实际上同样也是给今天的我们的这信徒的，可以说是给我们的，给你的，也是给我的。最近100年来，在我们的这个教会这个圈子里面，兴起了一个所谓五旬节的运动，所以这个运动已经就是持续了有100年。100年以前，1006年是阿萨苏街的这个运动，就是可以说也算是一个这个运动的一个标志啊。到今天为止，已经有整整100年。这个运动不得不引起我们有个思考啊。还有现在就是现在在世界各地的，我们也可以是听到很多关于圣灵，比如说在我们中国大地上怎么样工作啊，在亚洲怎么工作，在非洲怎么样工作，我们看到真是圣灵有很大的在各地有很大的浇灌，这些都让我们需要有一个思考啊。本月中旬，刚刚2-3个星期以前，神又借着他的仆人啊，来到我们当中啊，让我们有一次机会，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聆听神的仆人的话语啊，这个培灵布道会啊，我们的这个为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么好的讲员，给我们所做的这个见证，包括他自己的，包括他的教会和他所到之处的，他给我们所介绍的这些事情，给我们所做的这些见证，再一次的证实主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应许，第二个应许，他要他的圣灵 要浇灌在我们身上，这个应许其实从来就没有改变，而且是永远不会改变。好，我们已经讲，已经把这个圣灵的工作在信徒和这个未信者身上的工作啊、我们把他们分别已经就是这样的我们这样讲了。下来我们要谈到一点，就是我们要识别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并不是说见得所有的风啊都是圣灵的作为。中国我们有句成语叫做歪风邪气，所以我们就说风啊其实也有正有邪的分别，对此啊我们要有所分辨。从约翰福音的三章和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有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超自然性，第二个就是神的自主性。首先我们要谈谈就是这个圣灵的工作的超自然性。什么是超自然性呢？其实顾名思义也很容易理解啊。超自然性就是超越人一般的作为啊，突破人天然能力的局限。约翰福音三章六节里边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按照我们人肉身的能力啊，我们只能生出属肉体的后代。但是呢，当超自然的力量来介入的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属灵的生命就这样就诞生了。所以重生在希腊文里边有另外一级，就说一个词有两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从上头生，从上头生，其实换句话讲的简单一点，直接点，直白一点，就是说从圣灵生，或者是说从神生，一个意思，就是这都是神超自然的作为。同样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哈，我们也应该可以思想到，如果按照门徒这些门徒啊，他们天生的才干啊，我们有我们所谓天生的才干，我们只会说一些和我们生下来就会说的那种语言，我们大部分人只会讲国语啊，有些人会讲他们自己的一些地方话啊，但是呢，当这些门徒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说出别国的话来啊，比如说我们没有学过法语，没有学过德语，然后我们就说起德文，说起这个法语来了啊，这个就是别国的话语，这不是一般的作为，这是超越我们能力的，这叫超自然的才干。同时哈，从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我们还看见了彼得跟我们，如果说起学问来，跟我们这里的大部分人来比，或者是不是可以说100%相比，可能都差得太远了。不知道他小学毕业没有？所以圣经里边用一句话，用个词来描述他的水平，就是他本来是没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小民，英文叫 unscholar， 是不是 ？unschool 还是 unschool？ 他大有口才，但是被圣灵充满以后啊，一次讲道就3000人信主，这个不是一般的，就是我们按照常规来说，没有学问的人啊，能够做得到的事情。3000人信主，其实大家如果再留意一下到后面的话啊，2章、3章、4章，到了第四章没有多久，4章第7节里边说，哎，他的那个在这些他和这些使徒们的这个工作下面，男丁数目很快就增长到5000。哦，如果是相比较这个彼得，如果我们教会有这个情形发生的话，那我们不知道是有多么振奋啊！啊，就是现在有些美国有所谓很大牌的牧师啊，那个教会什么多少多少人多少人大大教会有大牌牧师，所谓。当然在主的眼里不一定有大牌牧师，但是我们说有一些所谓的大牌牧师啊，跟彼得的 跟彼得的这次的表现来相比哈，我看也只是遥遥莫及，是不是？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圣灵充满在彼得身上，他就突破了人的极限，他发挥了这个超自然的工作的能力。还有彼得这个人的个性也发生了个很大的变化。我们知道，按说彼得还算是比较的勇猛，但是在那种周遭受逼迫的政治气氛里边，他的反应居然也是什么？大家都知道的，三次不认主。但是从后面的这些章节，《使徒行传》的后面这些章节里面，我们看到哈，这些官府啊、长老啊，就禁止彼得他们去奉耶稣的名来讲论教训人。但是呢，彼得一点不怕，没有半点的害怕。和以前这个三次不认主的这个彼得来相比，那是两个人，换了个人。所以圣经就说，众人以为稀奇，觉得很惊奇，他是发生的变化太大了。这一些前面所描述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圣灵的超自然的作为，这就是我们谈的超自然性。好，我们再要讲到圣灵的工作，还有自主性。什么是自主性？约翰福音，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里边讲到了这个圣灵作为的自主性。那你怎么说呢？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就是圣灵的工作的一个自主性。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哈，我们可以去观察它，我们可以去期待它，但是呢，我们不能控制，我们是不能预测的啊。它圣灵想要怎么样工作就怎么样工作，好像风一样啊，它随着自己的意思随，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是没办法管的啊。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节那里边，我们前面曾经读到过的啊，那里用了一个词，忽然，是不是？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啊。这里用了一个词，忽然，这是其实也是讲到说，圣灵工作有它的自主性。但是虽然圣灵的工作不可以预测，但是可以期待；虽然圣灵的工作不可以控制，但是我们却可以观察和识别。所以就是我们要再讲到这个，要识别圣灵的工作。其实识别圣灵的工作，我们一方面看一些所谓，比如说某人宣称有圣灵的工作在他的身上啊，那我们看是不是有超自然的特性，是不是看有圣灵的这种我们看是不是能够认识到是圣灵在当中运行的这样的一个自主性，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们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比较具体的现象哈，也会成为一些特征，帮助我们可以鉴别说是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里边啊，这节经文我们也是帮助我们可以识别圣灵的工作。那里是怎么讲的呢？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我们不要小看这一节简单的经文哈，实际上这里呢，我们是可以应用的。用通俗的一句话来解释这句经文，这个意思就是什么？除非圣灵在一个人的生命里的工作，否则呢，这个人就不会去探讨这个神的事情，或者说去探讨些什么属灵的事情。打一个比方，如果你的朋友、你的邻居或者你的同事开始向你询问一些属灵的事情啊，向你表示一些对属灵事情的一些兴趣哈，更加直接一点的来说哈，如果有人主动的提出，哎，你是不是可以带我到这个教会里面去走走看啊？或者说， 有人向你说，哎，你可不可以借把你圣经借给我看一看，这圣经不知道是讲什么的啊？以前听说过，但是就好像就我们也没有读过啊，说你能不能借你的圣经给我，我就是看一看。或者说你正在读一本某些属灵的书籍，我们是什么，比如说游子吟也好啊，什么都好，或者说我们灵修的一些书籍啊，什么书都好啊，如果他们对这些书有兴趣啊，向你借或者跟你要探讨这些书，那或者是询问一些我们一些教会上的一些事情，询问一些信仰上的事情啊，那我们其实哈可以毫不犹豫的就可以确定圣灵在这个人身上已经开始工作了。哎，这就是我们对这些经文的运用。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啊，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这是我们的父神在吸引他，圣灵在他身上已经工作了。所以我们呢，要特别的在意每个星期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的新朋友。我们另外呢，还要就是要祷告神为我们预备更多的这样的慕道的朋友。我们要祷告神给我们有更多的智慧，好让我们可以和这些慕道朋友做朋友。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和神同工，和这些新朋友相伴相行，或者是我们可以最后一起来同走天路。另外有一处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的16章第8节，那里是这样说的，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里也是讲了圣灵的工作。这圣灵的工作可以在刚才我们前面已经说的，它可以在信徒身上工作，也是可以在还没有信的人的身上做工作。我们就可以观察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可以观察那些没有信的朋友。比如说有人的心本来是很硬的啊，好像石头一样坚如顽石，这个人的心软下来了，就是或者有个人他本来是很固执的一个人里边有些明明都是很错的一些东西，他就是坚持住还不改如果这个人他突然改变了这种长期持守的这种错误的观念，那很可能圣灵在他身上有工作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是信徒。那我们本来是不冷不热，是不是？但是某个时候我们可能变得火热了变得对弟兄姐妹有爱心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圣灵在工作了。这些所有种种都成为我们识别圣灵工作的一个标记。好，这讲到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识别圣灵的工作。除了我所讲的这前面的这些，其实还有更多更多弟兄姐妹，或者有更多的经验，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分享我们也是有更多的总结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回应圣灵的工作。所以我接下来要谈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回应圣灵的工作。其实我们都渴望圣灵在我们身上有大的作为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有改观，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让我们的小组不再一样，让我们的教会不再一样从这个使徒行传的2章和约翰福音3章这两章的经文里面，我们要学到这个功课，怎么样来回应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周围环境这样的工作。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要学，一个就是要谦卑的等候，第二个就是要紧紧的跟从。首先我们要讲到回应圣灵的工作要谦卑的等候。为什么要谦卑的等候呢？因为圣灵的工作有它的自主性，所以我们不能规定圣灵他工作的时间，也不能规定圣灵工作的地点，因此我们必须等候。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所描述的圣灵大浇灌发生之前，其实圣经有两处都记载主耶稣是吩咐门徒要等候。第一处是在路加福音第24:49，主耶稣是这样说的：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我们留意到主耶稣说要在城里等候。使徒行传的第一章3-8里面，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其实主耶稣是再一次的吩咐这段时间是在主耶稣复活以后的40里面的，主耶稣再次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就是说，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大概所指的就是路加福音前边那里说过的，就是说那个事情，就是那个应许所以我们说这是第二次主叮嘱他的门徒要等候。在所有的这些经文里面，我们都看到其实主耶稣并没有明确的告诉门徒们圣灵要浇灌下来的具体的时间，并没有。另外就是在使徒行传里边第一章里边，门徒和主耶稣和门徒在谈论到以色列国复兴的这个事情那门徒就问耶稣这个以色列国复兴的时间是什么时候，问耶稣说以色列国是什么时候复兴大家都应该回头再看这段经文的话，也会看到耶稣给门徒的回答是什么。父凭自己权柄所定的时候，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是吧？同样在谈论到主再来的这件事情的时候，谈论到主再来的日子，耶稣在马太福音24:36那里也说，也是类似的话。他主耶稣是这样说的：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说哈，神永远是神，我们不永远不可能按照自己的企图，对圣灵和他的工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神需要的是我们洁身自守，谦卑、忍耐、警醒的等候。那这样的话，他自然就会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时候，就好像约翰福音3:8里面讲的，他随着自己的意思，他随着自己的意思，在信徒的身上施行浇灌，施行充满的工作，在未信的人身上施行他重生的工作。所以说传道书里边说，凡事都有时候，主有主的时候浇灌有浇灌的时候，充满有充满的时候重生有重生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再要讲到前面讲到等候，我们再要讲到跟从，我们要紧紧的跟从圣灵的工作。神固然在他工作的方式、时间、地点上面有他的主权，但是我们却不能以这个为借口就躺在床上睡大觉。所以很有趣的哈，在新约圣经里边有两处经文提到圣灵的作为，其实这两节经文就十分的重要。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两节经文都用的是被动时，而且用的是那个起始句和起始的语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是哪两节的经文哈？第一处就是，其实前面我们已经一再的说到的，就是约翰福音里面3讲的，你们必须重生，这是个被动句，也是个起始句。那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在以弗所书的15-18那里讲的说圣灵充满， 那里是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看到没有？这既是一个被动句，也是一个起始句。这什么意思呢？又被动又要起始，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能做到，但是呢又必须这样做，这么说这个神是不是有些好像有些霸道，也有些蛮不讲理？其实我也有点对这个问题也困惑了好些，就是曾经也是很困惑，后来我发觉有一位牧师他回答得很好，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神他这样要求我们没有，不是说没有道理，他的本意是什么呢？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对圣灵的工作要有伟大的期盼，要期盼神在我们身上有伟大的工作，这就叫伟大的期盼。另外一方面是说到我们要敏锐地观察圣灵的作为，跟从他的带领，这就是说在被动里边有主动，这就是为什么会用这样的那两处经文都会用到这样的一个句式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们要有期盼，另外也要顺从带领，这就是既被动又主动。谈到圣灵的作为，我们很熟悉的一位一个名字，以前在2年前我们曾经读过的《标杆人生》的作者Warren牧师，他有个很好的一个比方。Warren牧师他怎么来比喻这个圣灵的工作，他比喻圣灵在教会增长上面，他把这个圣灵在教会增长上面的这个工作比喻成冲浪运动。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冲浪运动，他是这样说的，作为教会的领袖的职责就好像有经验的冲浪者一样，他要能够识别圣灵的浪潮并乘上浪潮，他们的责任不是造浪，而是辨识出神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工作，并且努力地加入他的工作。他又说到，我们从岸上来观看冲浪者乘上风浪的时候好像很容易，事实上是相当的困难，必须要有很高的技巧和平衡感，要抓住增长的圣灵的浪潮，其实也是很不容易。不仅要求我们要有热切渴求的心，要献身，更加要有洞见，要有忍耐，要有信心。所以这个技巧很重要，这个平衡也是很重要。他又说到，牧养一个增长的教会就好像冲浪一样，对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看上去好像很容易，其实固然。他又在说到，他要求许多娴熟的技巧，这里面说到技巧，一再的说到技巧，冲浪要有技巧，我们去跟从圣灵的工作，好像冲浪一样，也是需要有技巧。那个这个技巧呢，就好像任何一样运动的技巧一样，这种技巧的获得是需要付出辛勤的劳动，是要流汗水的，是我们需要去操练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所谓乘风破浪的弄潮儿，我们一定要付出代价。所以弟兄姐妹，在回应圣灵工作这件事情上面，操练和付出代价与这个谦卑忍耐等候是一样的重要。还有一本书叫 Experiencing God， 我听说好像我们教会好像在我没有，那时好像我们是2003年来的，好像据说在之前教会里面好像曾经读过，Experiencing God 的作者，他在谈到我们就是经历神的作为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把经历神的作为的这过程分为7个阶段，我不打算把这个阶段逐一的讲，但是他在讲的有一个阶段，就是说我们在明白了神的旨意 就是说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以后，换句话说，我们识别了，前面我们不是讲识别圣灵的工作吗？在我们识别了圣灵的工作以后，他就说神哈，这个时候呢，他会要求我们去顺服，要求我们去跟从，他就讲到这个阶段的事情。那这个阶段呢，我们的信心就要受到挑战，信心受到挑战。那信心这关要过，那信心这关过了以后呢，我们还要有个阶段，就是说我们这个行动要做出一个调整。这有几个阶段：识别圣灵的工作，然后信心受挑战，信心受挑战以后行动要调整。这里就讲到，就是我们说十字架，十字架，我们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它的这个十字架的分量就在我们这个行动的阶段，还有在我们这个信心受挑战的这些阶段，那我们就要被体现出来了。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不说，但是其实我们也在说，就是常常讲到我们教会要复兴，我们自己也是常常的也是软塌塌的，不要说大家，起码我自己常常感觉到软塌塌的。我们说我们要个人的灵性要复兴，我们的小组团契要复兴，教会要复兴，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信心就要被挑战。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行动也就要做调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预备付代价。所以当有些时候我也会好高骛远这个当这些好高骛远的念头出现在我脑袋的时候，我就常常就是给我自己提这样的问题：我预备好了没有？预备好了付代价没有？这就是谈到我们讲我们回应圣灵的工作，回应圣灵的工作要付代价，我们回应圣灵的工作要谦卑的等候，紧紧的跟随。好，讲了三部分了那都是比较理论的东西。接下来我们讲到比较跟我们身边的事情就是联系的更紧一点的一些东西。讲到圣灵的风，我要说圣灵的风要吹在波士顿，那我们要打开眼睛来看一看神在我们这个世界，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上看有什么样的作为我们要看到现在其实圣灵的风真的是在吹，它吹在哪里？圣灵的风现在可以说吹在亚洲，你看圣灵的风现在是吹在亚洲。圣灵的工作实际上有阶段性的以前最早的时候保罗那个时代一直传，先是到欧洲，欧洲传到美洲，美洲现在是这个是传到了亚洲，现在圣灵的风吹在亚洲，吹在中国的大地。用远志明弟兄的他的话来讲耶稣的脚行在中国大地上。现今这个时代，神好像特别重视在中华民族这里面的工作。神其实重视人过于重视工作，神重视人过于重视说某个地方所以神的灵因为他要在中华民族里面做工作，他的灵就不单只运行在中国大陆，他也运行在香港，运行在台湾，他也运行在世界各地的凡是有中国人聚集的地方。我们其实留意的话可以观察到，其实在有中国人聚集的地方，世界各地福音都蛮兴旺的其实甚至到最近到达一个地步呢，大家要留意了，有这样的一个事态。王永信牧师，不知道听说过没有，王永信牧师他主导发起了一个就是用华人教会来呼唤这个来唤醒美国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叫美国要归回真神 Return to God， Old Tend God America 就是王永信牧师发起的，今年不久之前发起的这样的运动，神要用中华民族，要用我们。另外就是我们教会里边所支持的一个欧洲最老牌的宣教机构，大家也要就是要留意一下我们所谓拆船在做的一些什么事情。我们支持了一个机构叫华侨布道会，它的缩写叫 CLCM， 它的意向的宣告也体现了神在当代的海外华人身上的一个心意。它的意向的表达是什么？ Reaching the Chinese to reach Europe， 听清楚，是 Reaching the Chinese to reach Europe， 就是说先把福音传给中国人，然后再透过这些中国人传给欧洲人。福则则他的中文是什么？神恩则侨胞，福音遍全欧。所以神的意思啊，他的让我们，比如说让我们传福音，不是说单单传给我们这个苦难的华人同胞。其实神在我们身上啊有个更大的托付，神就是要我们好像有王牧师那样的看见，他神还要更大的来使用我们。Sorry， 神要更大的来使用我们，他要使用我们来复兴我们的地主国，在欧洲，当然就欧洲了，什么英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对不对？那在我们这个地方，那神还要用我们来复兴美国啊。另外我要讲到，我们教会还 support 了，还支持了另外一个本地的 local 的宣教机构，它的名字叫什么？叫Emmanuel Gospel Center， 就是以马内利福音中心。这个福音中心它有一份调查报告，它就指出这个跟我们更贴身的这个事情。他说呢，波士顿正在经历一个悄悄的复兴 ，quiet revival， 悄悄的复兴。他说，在过去的20年当中，波士顿基督教会的数目和会员人数的增长啊，超过波士顿历史上的其他任何同类的时期。现在这个波士顿教会的这个总的数目和20年前来相比是2倍有多，翻了翻。所以这份调查报告把这种教会的这个增长哈，主要的是归因于少数民族教会的这个兴起，所以就是大概就不是白人了，就是有色人种或者是一些少数民族教会的兴起。当然其实包括我们中国人的教会，除了中国人教会，海地人的教会其实很发达，巴西人的教会的那些都很发达，很兴旺，对波士顿教会的这个增长贡献很大。在这个报告里边，其实他也特别的提到唐人街的华人布道会，他举到这样的例子，这个教会当时创立的时候只有16个人，但是我们可能没有留意到，现在唐人街布道会他的会众实际上已经超过1000人，过千，有6堂。好，我们再来留意一下今年神在波士顿，神的圣灵在波士顿这个教中国人教会里面的工作的动态。我就发现今年这个圣灵在华人教会，特别是国语教会这一块的这个工作啊，特别的强烈。这今年国语教会的增长啊，也是完全证实了Emmanuel Gospel Center 这个以马内利福音中心，他这个观察是完全的正确。我们要留意到今年他单单在 Acton 地区，在 Acton 地区，不知道是 Acton 在波士顿的西北面，就新增加了2间华人教会，新职堂2间，其中一间就是 Lexington 教会，现在叫 Lexington 教会西部分堂， 西部分堂，另外一间是林良堂，两间教会是新开的。另外我又留意到今年有两个职堂，另外有两间职堂计划已经公布。那公布了这个职堂计划，就是已经这个职堂的动作已经在进行了。一个就是美南浸信会在牛顿区，在 Newton 区要职堂，有些我们这里弟兄姐妹好像知道。另外一个就是 Pentecostal Holiness 教会在 Brighton 地区也要职堂。他们这两个教会的这个目标群体都是以国语族群为目标的，这两个职堂计划已经公布了。那另外根据麻省福音堂，就是何牧师那个教会的报告，他们有叫 Worcester 无斯德分堂，上半年一下子来了60个大学生，一下子多了60个大学生，这是都是国语的。另外这个另外圣公会在昆士植了一间堂，当然他们是以粤语为主的，就不算了。刚才我所提到的除了昆士的这个之外，其他的全部都是国语的。可见神的工作很强烈，所以弟兄姐妹就听见了，这些就是风的响声。我相信圣灵的风真的是吹在波士顿，而且是特别的吹在中国人身上。我们要识别圣灵的工作，前面讲的识别圣灵工作的一些原则，我们可以再联系的应用一下。两个星期前，平刚在我们这里做年度总结报告的时候，告诉我们今年我们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累计已经达到120人。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识别。我敢说，这120个人哈，来到我们教会里面，没有一个是突然的，每一个都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我们不要轻轻的就忽略了这120多号人，是圣灵的风把他们吹到了我们教会里面来。不但这样，圣灵的风还要吹进到我们教会里面，不是在外面吹吹而已，还吹进来。如果是圣灵的风真的是吹进我们教会来，我们要想象一下啊，或者是我们要观察一下啊，那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那这里我就要跟大家再一起来思考到我们最后的一段的经文，前面已经讲了两段，还有一段经文，以西结书的37章9到14节，这里是怎么说的。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主耶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这里有个备注，原文作风，你要从气息啊，要从四风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并进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要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要留意，要看到这些骸骨是谁。这里讲的骸骨，在这段经文里面讲的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以色列就是神的选民，但是以色列人虽然是神的选民，现代的选民就是我们了，我们是基督徒，是现代的选民。这以色列神的选民，好像 一群死了的人一样，在一起好像就成了一堆骸骨。他们被尼布甲尼撒就是掳掠到了巴比伦，所以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了。他们和死人没有分别，是吧？好像死人一样。弟兄姐妹，你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受，骨头好像枯干，指望好像完全的失去。虽然我没有，也不可能对我们教会里边的每一位成员过去的这一年2006年这一年的心路历程做完全的调查，但是我起码知道了，我知道很多的家庭，许多的家庭在我们教会里边都对我们教会失望到了一个地步，曾经认真的考虑过要离开这个教会。是不是有点像前面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经文里面描写的那种境况？其实在某一个阶段，在我看来，就我看我自己，也来看我们的教会，就好像一堆骸骨，骨和骨头联络，骨头骸骨上面有筋，有皮遮盖在上面，但是没有气息。这个情况是很让人难过的一个事情。但是感谢主，我们没有料到12月份的培灵会就好像一股风将气息吹在这一堆骸骨上面，骸骨就活了。所以我要在观察，我也在聆听，在听风的响声，我在看神的工作。我要看到在培灵会以后，有一位姐妹这样分享，她说啊，她现在看我们的这个执事，看我们的理事啊，她说不论是在任的还是后任的，她说一个个都那么可爱。她说怎么看怎么可爱。感谢神，我真是从心里面感谢神。如果不是神的气息，如果不是神的灵进到我们当中，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看见。是神的灵进到了我们里面，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是得到了神的眼光。如果是我们有这样的眼光，人人都得到这样的眼光，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家人，看我们的弟兄姐妹，看我们身边的朋友，那看他们都这么可爱，我们怎么看都怎么可爱的时候，看来看去都可爱，那这个时候我们离我们这个教会复兴的这个时候还会远吗？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或许在心里在问主，主啊，你复兴纽约中华基督教会的时候，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你说主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回答？那我们真的是我们自己问自己，我们也来诚恳的来到主的面前。主这个时候可能不一定给我们有好像那么清脆响亮的回答。但是主虽然不，即使不说话，我却相信圣灵的风，它带着生命的气息，它要重生，到他重生那些到他面前来寻求他的人，他的风带着能力，要赏赐给那些为他做见证的门徒，他的风带着生机，要复兴合乎他心意的教会。只要我们谦卑的等候，紧紧的跟随，只要我们天天的脚踏实地，并且时刻对他心存伟大的盼望。感谢主。
感谢神，今天的讲道是我们2006年